末法众生或命中、未命中、家中眷属即为其穿衣、杀生、哭泣、造种种委员，不敷有安慰、助念等临终关怀，使临终人、已亡人生大烦恼，无福正念。信此等人平时有信愿持名，心向极乐世界。或云：临终念头决定往生之去向，是人终时遭此变故，烦恼之心顿起，此等众生还能往生极乐否？起慈悲开示。末法众生往生临终的时候，确实要注意啊。如果他是敬业行人，对临终最后一着，预先要准备好，要向家里的眷属说明白，不能随便的哭泣、杀生以及搬动身体。如果家里人做不到，你可以用一个合同的形式委托一个往助念的小组，全权委托助念小组如法的来处理。啊，毕竟我们往生的时候真的要人帮一把有好处，即便不帮啊，这个啊任其自然也可以。但就把别人拉后腿，这就比较麻烦啊。所以事先准备好，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大的变故，让这个烦恼心顿然起来。顿然起来还是不好啊，因为顿然你烦恼心、嗔恨心起来，你这个信愿的心呢？支持名号的心就隐没下去了，这个念头当中有一个起来，其他的就会隐没下去，它不可能同时聚起的。其实对于一个具足信愿称名的人，对临终也不是说非要助念的人不可。其实有很多有把握对阿弥陀佛决定信心的人，他就默默的自己也能够感同佛力往生。但是最低限度不要有那个委员来障碍他。但是即便有委员的时候，说能不能往生极乐，这里也不能说一概而论，还要相信阿弥陀佛慈悲愿力。你看，我就听一个助念的一个往生者，他的子女说，他这个母亲往生的时候，他有一个哥哥是不信佛的，哎，就那一天他往生的，他的哥哥就出差了，或者就单位都有事叫他离开了。你说这些阿弥陀佛都会给我们安排好的，啊。你就把解决违缘的这桩事情也请阿弥陀佛来帮忙，啊，一定能帮上忙的，啊。若有聋者或从听之人或昏迷或得老年痴呆症者，在他们的耳边称念阿弥陀佛圣号，助其往生，有其功效吗？这个众生业力多种多样，或者六根残疾，或者老年痴呆，这是属于我们业报身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但刚才讲阿弥陀佛的阎王光，甚至都能在地狱的深处发生作用，那在这些有一点疾病障碍的众生的内心发生作用，又有什么怀疑呢？所以你在这些耳聋重听老年痴呆症面前，耳边称念阿弥陀佛助其往生，决定是有功效的。请慈悲开示：念佛行人， 如果在毫无准备的条件下遇到突发事件命中，如果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刚好正在念佛，他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就断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一定往生？如果在事件的事发的时候他刚好没在念佛，断气之后他如果自己能想起来念佛，能否往生？还是说靠他平时的信愿，这时一定能够感得佛来接引往生？因为弥陀的临终接引愿并没有限定在何种状态当中的命中。你的下面这一段已经对上面的有一个比较好的回应。我们众生的命中的情况，随着众生种种不同的善善恶恶的业力啊，临终的状况都是种种不同的。我们会讲到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这是在我们的凡夫的层面上来分正常和非正常。实在来说，在阿弥陀佛的眼里，所有一切死亡的状态都是众生的常态。既然是众生的常态，这里我们不要妄加分别，要相信阿弥陀佛无论在我们命中的什么情况下终结他的48大愿的无作妙用，就会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只要平时我们有信愿持名的这样的条件，那么对这一点可能大家还是觉得很抽象。我记得我常常讲那个例子，可能有时候听的都是耳边风，这是在重复印祖文钞里面讲的一个公案。有一位居士，他碰到一个事情，当地发生的事情，车祸在云南地区，当40多个人在车上夜间行车，那个司机喝醉了酒，一下子在山路上，这辆车直接就冲到了山底下的一个湖里去了，40多个人全都葬身。那么第二天很多人去抢救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事情，岸边有一个30左右的女人坐在岸边的石头上如醉如痴，这个车上还有一个幸存者，就是他，而且他身上的衣服都没有湿。于是去营救的人说，你是不是坐在车上？他是坐在这上面车上的乘客。他说你怎么到岸上来的？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就在岸上。所以这个事情很奇怪，当时当地报纸都做了报道。所以这个居士正好是当地人，他来到这个报国寺，就是印祖当时方便闭关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禀告印祖，说这怎么解释啊？当时印祖当时没有回答，傍晚的时候让侍者递了一张小纸条，就跟那个孟安居士，这个短短的几句话呀，说这个女人命不该死，盖是佛天鬼神预先把救度的方法准备好了，想必如是。寥寥数语，你看一个命中不该死的女人，就在那种车滑下去的时候，她靠自己根本就逃脱不了这个一劫的时候，被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扬到了岸上，共业里面的别业，他幸存下来。连佛天鬼神对一个命中不该死的女人事先都能把救助的方法准备好了， 阿弥陀佛五大劫的思维，无量的慈悲愿力，要把一切众生一网打尽，一个都不留的愿力，难道就不会把事先救度我们的方法准备好吗？既能事先准备好了，我们还怕什么？你说你让这个女人，哎呀，我自己想办法出来，你没办法出来，就好像我们在突发事件，我要靠自己正念没有办法一样嘛。但你自己没有办法，阿弥陀佛有办法吗？所以你要对阿弥陀佛这种力量神通妙的大慈悲心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所以临命终时能正念当然更好，不能正念有平时信愿持名乃至一昼夜的功夫，无量寿经佛阿弥陀佛给了我们做到决定的承诺，一定往生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状态当中的命中，这是有圣言量的依据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不要站在我们凡夫的知见去揣摩这个事情。一生信愿持名专念阿弥陀佛，临终因业障现前或昏迷遭车祸地震，此人是否能往生？原因是什么？一生信愿持名专念阿弥陀佛，临终时若现内相，故可证明往生，但毫无证明是否亦是往生，为什么？一生能够信愿专念阿弥陀佛，临命终时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也决定能往生，他的原因就在于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深受一切众生往生，他平时具足信愿持名，已经跟阿弥陀佛产生了母子相连的关系，这个铁针已经跟大磁场产生了这种联系的关系，已经在阿弥陀佛那里报到了，挂上号了，阿弥陀佛一定能让他往生。那么一生信愿持名专念阿弥陀佛，临命终时如果有内相故能好啊，证明他能往生，往生品位不低。但是没有内相，你不能说他没有往生，因为往生他还分三辈九品乃至无量的辈品嘛，啊。修行比较好的有对象，我修行不好没有对象，但是阿弥陀佛慈悲不舍另一众生，连鸢飞鸾动之物都能往生，虽然我业障深重烦恼重重，甚至阿弥陀佛现前我都看不到，只看到莲花，甚至莲花都看不到，反正就看到一束光我也走了，他也能往生，如睡梦去也是往生啊，不一定要惊心动魄的啊，这个非常的内向才证明往生，还一定要在理上去评判，在他的平时的信愿持名这样条件来判断他是不是往生，不要在境界留在境界上去做唯一的判别标准啊。如果自己是暴毙身亡或恶报现前、孽障现前、冤亲债主等等逆缘恶人障碍自己往生，且无任何善知识帮助自己，怎么往生呢？怎么证明自己可以摆脱障碍顺利往生呢？众生的业力千差万别，有的能够寿终正寝，有的可能就是横死。现在大家关注的是横死的时候能不能往生，这里面你说你的横死在佛的眼里都认为是正常的，我们都是业障深重的众生，而且佛知道你的死亡的方式，你死亡的时间，所以只要你平时具足信念声明，在阿弥陀佛那里报上道了，阿弥陀佛就会把你临终往生的一切都准备好，所以你不要担心横死恶死啊，但要把这个符号念熟啊，比如啊，忽然一下子大地地震了，大地地震呢，你当下这一念谁能障碍你？你赶紧念南无阿弥陀佛， 啊，发生战争了，一颗原子弹掉过来了，啊，或者核电站怎么出现事情了，哎，你就念佛嘛。一个歹徒拿着枪要向你开枪的时候，嘣的一枪过来，你阿弥陀佛就走了嘛，是吧？谁能阻挡呢？啊？而且你当下有佛号，啊，当然我们不是说要贪生怕死要求生，实际上你有佛号，命中不该时，佛号会帮助你脱离险境，啊，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啊。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就有很多居士谈到，他前一天做梦，比如他应该去啊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就有梦中啊告诉他不要去，啊。本来那一天正在打麻将的时候，他出去放生去了，等等，就离开了那个。甚至那个土石滑坡的时候，坐在车上，前面那辆车被那个土石全部压倒了，后面那辆车也压倒了，唯有他在这辆车，几个居士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安然无恙。啊，我们在内蒙听一个两个居士说。他早上开车，不知道下了点雪啊，地面是很滑，一滑的时候，那个车就滑到那个悬崖峭壁，就控制不了，实在没有办法，刹车不灵，那个横路很滑，所以这个妹妹在后车一看到这个事情，那赶紧没办法，直接念阿弥陀佛。这个哥哥看站在开车也觉得没有办法，这阿弥陀佛，这一阿弥陀佛呢？也不知道一种奇异的力量把他们两个，结果车翻到这个沟里，山沟里面去了，然后他们两个人却在路旁站着，也不知道怎么出来的。所以这里你不要说证明自己摆脱障碍顺利往生，一定想到阿弥陀佛令我们往生，阿弥陀佛有能力排除我们一些障碍，我们只要自己老实念佛就可以，你只要保持当下这一念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闭上眼睛什么都不管，那阿弥陀佛就跟我们解决一切问题了，啊，是这样的道理。
有个疑问，现在外面有些助念小组说，只要平时念过佛，就坐在阿弥陀佛的大愿船上。无论临终有无对象，往生一定。本人觉得一定要自心信乐才能感佛接引，并不是所有只是念过佛的人就无条件往生，因为众生念佛的心往往是带疑惑的，而自诚心菩提心都是要经过真修实干才能培养出来的，不知弟子这么认为是否如理啊？你是说的有道理的。你平时念过佛，你念这几句佛号都能念，但你念佛的心态是不是具足深信切愿，这是最关键的。你没有信愿，你是感通不了佛力的。你没有信愿，你就念了百千万亿的佛号，也往生不了。因为你念的这句佛号没有信愿，啊，或者你就把这个念这个名号作为做功夫的手段，作为我降伏烦恼的手段，作为我开悟的方便，都不具足信愿。所以偶一大师说，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无，啊，往生品位的高低全由持名功夫的浅深，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判断，啊，所以说。能不能往生，平时具没有具足深信切愿持名，这个是要在心性上是要动真格的，你的信是要有信根的，有信力的，这个信根是在你心力当中深深的扎根下去的，啊，而且你的信根信力这种信愿之地能够跟阿弥陀佛对接得上的，这个凭号这个密码能够对接得上的，这个密码箱你的密码号码对不上你是打不开的，你一定要打得开，你才能说你能往生，你打不开说我密码我已经拨了我就能往生， 但你这个密码里面什么东西你一概不知道啊，啊，还是要具足深信清愿持名才能感佛啊愿力啊。所以这个这桩事情说容易很容易，乃至一念感应上了都能往生。如果你感应不上啊，密码对不上啊，电话没有拨通，号码不对，那你难以上青天，往生不了啊。你说易，易如反掌，难也难以上青天。所以确实这个深信缺愿需要长期熏修培养出来啊，信愿至关重要啊。所以那些人只要平时泛泛悠悠念过佛，就一定坐在阿弥陀佛大愿船上啊，不管怎么样都能往生，有时候会自欺欺人的啊。所以还是要注意啊，培养深信缺愿，而且老实念佛，多多益善为好。如何判断一个念佛人命中后是否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助念的人看到的瑞相、听到的天乐、闻到的异香，以及火化后的坚固子、生者的梦境等，是否可以作为参考？鼎盛衍生天的说法出于何种经论？许多年有发心流通往生助念的光碟，但是很多教外人士看了之后批评我们是搞迷信，说连法轮功李洪志也会利用现代的摄影技术给自己搞点什么佛光莲花来，把净土法门与邪教相提并论，我们听得非常难过啊。教内也有好心人士批评我们不应该大肆宣传，怕稍有不慎不实之处，即是以弘法之心行绑法之事，请教师父我们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判断一个念佛人是否真的往生，是要看他平时的因行，不是看他临命中的样子。临命中的样子是种种不同，如果你以内相种种内相作为一个参考判断的话，那么外道也有内相啊，他升天的人也有香气啊，也有光啊，这个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那么火化的坚固子，这也不能作为依据。所以依据还就是他平时的信愿持名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不要把这个参考系数搞错了。那么助念的光碟的流通确实要慎重，一定要考察的比较缺戳才去流通，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会引起社会畸形的东西，尤其那些太注意那些内向啊，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走偏。现在这个时代都是炒作的时代，都是喜欢搞内向、搞神通、搞感应、搞什么，真像李洪志一样，他还坐在莲花上，他还有佛光的圈呢，这些东西都是搞得不伦不类啊，而且这些人搞得比真的还真。所以我们念佛法门平时下来，老实下来比较好一点，不要用那种神奇感应内向去招揽他的弊多利少。判断众生是否生息唯一标准或标志是头顶热，对吗？我所见闻的助念团队在宣说他们助念结果时，有的不说头顶热，有的多是强调身体柔软，顺便才提及顶热之事，我觉得不妥，应在宣说时以佛经为准，请开示。佛经是谈到人神识离体的时候啊，脚板热可能就下地狱啊，乞丐热最后热啊，乞丐啊热呢可能就会到这个畜生道啊，腹部热可能就到恶鬼道
胸口热就可能到人道，眉间热就可能到天道，头等热可能到圣道，是谈过这个。但是这个也不能绝对化，这是在通途佛法的立场谈神识离体的情况。但净土法门它有它的特别之处，你当然头顶最后啊，头顶热啊，身西方，它肯定是啊一定的。但这里你不能说头顶不热，在其他部分热它就没有身西方，啊，这个话又不能说。我们的神是从哪里体呀？它是啊业因复杂啊，情况众多，对这个错综复杂的情形，我们啊，很难去追溯它的原因。但是我们还是要转换一个立场，在阿弥陀佛的慈悲救度的立场，阿弥陀佛只要现前，那大部分是从头顶出，那就从其他地方出，阿弥陀佛的光明还是摄取不舍，你无论从哪个部位出，阿弥陀佛都能够把我们紧紧摄住，安立在莲台里面。更何况还有中阴身，你就临命终时那口气没有闻成厌患，没有成就往生，但是中阴身阶段也有可能往生的。那中阴身阶段你就更谈不上哪个部位热哪部分凉的问题了啊，所以不能把头顶热作为判断是否往生的唯一标准。尤其你不能说现在有些助念团就很执着这个，哎，他就人家还没有断气就摸这个摸那个，你不是太折腾人吗？啊，你别不能搞这个，你搞这个人家没有断气，你摸这个摸那个还要测量，让他生烦恼，你一生烦恼让人家动念头生烦恼反而是障碍了。你就好好的劝导他保持正念啊，坚固愿力，帮他助念就好，其他热不热置之度外，以后再说啊。这个以后你说这个人能不能往生，你也不能说头顶热不热作为标准，那是一个辅助条件，不是决定条件。决定条件还是看他是不是由深信切愿成名，还是在这个基点上来加以判断。每次处念结束后，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认知，如果亡者的遗体变柔软了，就表示此次助念是成功的，如果遗体是僵硬的，就感觉此次助念失败了，这种心态是否有问题？如何转变心态？当然能够遗体柔软啊，这是好现象啊，但是助念的成功是什么样的啊，成功的标准？那你就升到天道，它也是比较柔软了 啊，它不一定说你身体柔软就一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里还要取决于这个亡者啊，他生前是不是具足信愿，你临终能不能把住时间让他啊通过开导建立正信，以及他在中阴身阶段能不能有一个开导给他最后一个救助的机会啊，他这个情况很多啊，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判断啊。那总之能够由硬变软是好现象，不要被你这个一念人家本身比较软，被你念硬了，那你要找人。散乱心念佛是否可以往生？散乱心念佛里面具足信愿可以往生啊，这是决定的，也是偶遇大师给我们开示的，也是印光大师给我们开示的。你千万不要以为念佛一定要功夫成片才能往生啊，能够做到功夫成片当然更好，往生品位会高，但是做不到功夫成片，具足信愿散乱心也能往生。请问为什么黄念祖念佛三昧文中提到一个和尚念佛念得密不透风却自杀了，还有净空老法师提到一个在修行天天念佛到临终时却听到佛号声嗔恨心，是阿弥陀佛没有临终摄受吗？这些例子让人很困惑。这没有什么困惑，能不能得到阿弥陀佛的护念加持就要看他的信愿，不是看他的功夫。所以偶一大师 在要解里面有一段话非常的精辟，说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品位高下全凭功恨的浅深。有信愿，临终十念一念都能往生；没有信愿，纵然你把做功夫做到风吹不入雨打不透，如铜墙铁壁一样，也不能往生。那这个公案我们不知道它的出处，如果说有一个和尚念佛念得密不透风，说明他的功夫很好，功夫很好不等于他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感应道交是取决于他有没有信愿，没有信愿只是把佛号作为做功夫的手段，哪怕做到密不透风他也往生不了，还是靠自己的业力在这里起作用啊。这个业力大，可能他控制不了自己去自杀，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啊。但这里不是说为什么阿弥陀佛不生死不加持，因为他没有信愿嘛啊。真正有信愿他会自杀吗？啊，他会有这么大的烦恼吗？所以这些包括临命中听到佛号生嗔恨心，生嗔恨心的人居然更没有信愿了，更没有对阿弥陀佛的发自内心啊刻骨铭心的那种感恩了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说没有信愿把佛号作为功夫用的反面教材。往生的人都是阿弥陀佛亲自来解引吗？啊，一般来说是这样，阿弥陀佛大悲愿力，但是你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那观世音菩萨也可以来解引啊。那是不是见到阿弥陀佛跟往生者的那种念思的心的清净程度有关系啊？有时候他可能见不到阿弥陀佛，见到莲花，那实际上阿弥陀佛也来的，只是见不到而已啊。千江有水千江现，阿弥陀佛平等普度啊，解引众生的愿力就在虚空法界，我们只要信愿感通，阿弥陀佛法尔自然的现前解引啊。关于往生的条件在于深信切愿，弟子对这点也是深信不疑的，但弟子对阿弥陀佛第十八愿里面提到的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如果一个具备深信切愿的念佛人，万一犯了忤逆和谤法两重罪，就不得往生吗？请开始。十八愿是四十八大愿非常重要的一愿，是集中的代表着阿弥陀佛的彻底的悲心和往生无条件往生的这个特点啊。你只要自心信要一生五过乃至十念都能往生，但是讲的唯除忤逆诽谤正法，这条愿普摄一切众生，但有一类众生不能摄受，就是犯了忤逆重罪同时诽谤正法的人。你在世间犯忤逆重罪，说明没有福德；你诽谤正法，说明没有智慧。没有福德智慧到了至极的程度，他就自然的远离了净土法门阿弥陀佛的慈悲摄受的这个范围。不是阿弥陀佛不摄受，自己远离了，自己障碍了。但在观经里面告诉我们，犯了忤逆重罪要下阿鼻地狱的众生，临终遇到善知识讲说净土法门，能够信愿念佛惭愧心念佛求往生，阿弥陀佛也会令这样的众生往生。所以造作忤逆重罪不构成往生的障碍，但问题就是诽谤正法却是障碍。你连佛法都不相信，诽谤不仅不相信诽谤，这个正法包括三世因果吧，包括六道轮回吧， 包括有一个净土存在吧，有阿弥陀佛存在吧，他都去诽谤，说明他一定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你信愿称名，你没办法建立。所以诽谤正法的人，就绝对自己障碍了自己。这个说法是说这两种重罪同时犯，后果非常严重。从预防的层面来看，把这个说得很严重，唯从忤逆诽谤正法。但善导大师对这句话有一个更为细致的诠释，说这是佛从意智门来建立，就是这两种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怕众生犯，意智啊，预防他犯，建立这两句话。但万一这个众生犯了之后，万分之一、亿分之一的人，哎，又回转心来，相信净土法门，念佛求往生，那么阿弥陀佛要不要呢？那阿弥陀佛能拒绝吗？啊，在座的做过为人父母，你的儿子非常顽劣，就是不听话，甚至常常到监狱里面二进宫三进宫，于是你本着这个情况，你常常说你这个儿子我不要了，你永远不进我的门了，可能会这么去说。但是这个儿子真的以后啊，几进宫之后真的感觉到不能再做坏事了啊，觉得父母真的对自己慈悲了，于是就回家跟父母跪下来，请原谅我原来啊，这太不孝了，太恶了啊！我现在要回家，那你做父母的能拒绝吗？啊，于是从慈悲面来看，万一啊他犯了，然后又悔过，阿弥陀佛照样摄取不舍。
请说一下佛教对安乐死有何看法。安乐死说白了，它是用一种说白的就是自杀，是不是这个样子？用人为的药物中断生命。它为什么会中断生命呢？是由于经不起这样的疾病痛苦的折磨。那么也就是你在自己的业力面前，你是自己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做了逃兵。安乐死是你使你的身体得到了所谓的疼痛的解决安乐，实际上你的心性更迷惑颠倒，那些麻醉那些东西使我们心性麻醉，所以最终它还不是安乐，他更糟糕啊！所以站在我们这种净土法门来看，这种用药物人为中断生命的形式，它不叫安乐死。真正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叫安乐死，他们这个内涵的界定都错了。因为念佛的时候心性是灵灵不昧的，肉体也被这个佛号所降服，它能超越这种疼痛，然后它是蒙佛光接引啊，带着微笑离开这个世间，文成印坏啊，在莲花诞生他的法身慧命。唯有念佛一法才叫真正的大安乐的一个法门啊。所以我们念佛人不要去用那种所谓安乐死的方式来接受自己的生命，好好念佛啊。
是否存在舍报往生法，即舍去当生快速求生净土，在家人可以操作吗？在净土中的历史上啊，舍报往生的现象也是有的，但是那是特例特殊的例子，有的时候是圣人的示现， 比如百州的敬爱法师，他就是舍报把全身的肢解呀、肢解自己的皮肤啊、肉，把肌肉都摊在石头上啊、皮肠子都挂在树上啊，最后全身都是白骨，然后再把最后把心脏挖下来捧在手上，面对西方念佛往生。他那种舍报我们不能随便学哦。我们有这个水平吗？他的血都是白的，是由于他在护法那个百州灭法的时候他做的最大的努力，还是没有阻止啊，潜修啊，培养了一批人，他也觉得该走了，发愿这样的舍身走的啊。佛法一般啊，对一般的人不提倡舍报求证。阿弥陀佛发愿来解我们，没有说发你舍报的时候我来解，是发你临命终时我来解，佛来解。临命终时就是你这一生的业报身正常的寿命终结的时候，阿弥陀佛自然而然拿着莲花来接啊。所以你不要去追求舍报往生，这是你的造妄心啊。所以还是老实念佛，你就交给阿弥陀佛，一切任阿弥陀佛来处理。阿弥陀佛今晚来接我也愉快地走，阿弥陀佛要让我活120岁我们也在这里活120岁啊，这个为阿弥陀佛做点事情啊。在家居士住34细念给别人超荐亡人如法吗？30细念尽管标明是中逢禅师所著的，但印祖不认为是中逢禅师所著的，是后人伪造的。那么在家居士，你的本分还是自己老实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就你现在的心力和情况也不足以能够把他人超荐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你要做的还是老实念佛，把你念佛的功德给相关有缘的人去回向比较合适一点。居士是否可以超度亡灵去住金忏？别人给钱是否可以接受？啊，这种事情作为居士，你都要有自知之明，啊，先自己老实念佛，自己料理好自己，啊，这个为好，啊，这个金忏佛事不是居士的身份所能做的。但如果你有缘分帮人家助念啊，做点回向超度，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别人给钱你是不能接受的。如果你把一点念佛超度回向作为一个买卖去做啊，那是个因果不好啊。这个学佛一定要发菩提心、悲悯心，一定要离开名利，你才有功德。请问法师，去年父亲去年过世，在49天内我念阿弥陀佛佛号及诵地藏经，吃素及布施，不知是否能帮助到父亲？肯定是有帮助啊！你把诵经念佛的功德、吃素布施的功德给父亲回向，对父亲有帮助啊，但帮助到什么程度啊，这就要看你啊自诚感通的这种程度啊。如果你父亲啊，如果最重要的帮助是你在父亲啊在生的时候要让他对净土法门产生信心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只要产生信心，真的是临终十生乃至一生都能往生。如果他信愿行不能建立，他在滑到中阴身阶段，又在中阴身阶段49天他又投生了，这就比较麻烦了。如果他中阴身阶段你给他做种种的功德回向，是能帮助到父亲能帮助父亲。人在死亡后49天之内，亲属朋友在中国、台湾、美国各地到处为他的牌位念佛回向，这使得他的灵识跑来跑去是否最好固定在一个地方住，使他能专一，对他来说会比较好这人在死亡之后49天要跟他做些佛事，只要跟他回向就可以他也不会跑来跑去如果他已经到三恶道里面去，他也跑不动到了地狱里面去也不会让他出来总之这个你为他做种种追荐供养，种种法事活动给他回向，尤其是支持阿弥陀佛名号，家亲眷属直属亲戚跟他至诚念佛给他回向，都会有更直接的利益49天如果他是佛教徒真念佛人，当下他的神识一出来，阿弥陀佛就拿莲台把他接走了他到极乐世界去根本没有跑来跑去的问题了但万一他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确实49天在阎罗王那里，尤其冤亲债主要在那里讨论他的这个善恶业的情况，这时候给他追荐超度是有作用的。而且即便下地狱，在下地狱的前面还有一个预备阶段，那如果你像婆罗门女一样的通过供养觉华殿自在王如来，跟他念佛，马上这一供养，这一念佛，他就让他的母亲从地狱里面出来了。所以这段时间你的自诚去做，就有效果。助念时依莲宗祖师的观念，是否一定要为亡人准备往生被等物品以为支柱？净土祖师没有说往生被的问题这可能是从西藏佛教里面传过的一些东西，这个历代祖师都没有谈到这个一定要往生被但现在有的人这个准备一点披在亡者的身上倒也比较庄严倒也没有必要去拒绝，但也不要执着没有往生被就不行了，或者有往生被就决定往生了，没有往生被就不能往生了，这些话你不能随便说没有依据所以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帮他助念，助念就是帮助亡者保持信愿行的正念为助念。好多法师说居士命中时所盖的往生被不可以焚化，而往生者又不欲留骨灰于世，亦将撒入大海，那此被该如何处理由于往生被有佛的名号、有咒，还有佛的形象，为什么不可以焚化呢？是由于恭敬这些佛像、佛经、佛语故首先，我们有个原则要恭敬。一般的做法是，一般是留下骨灰嘛，放在海会堂，你跟着那个骨灰盒放在上面，放在一起，一般是这样处理的那么如果有特殊的因缘，他不愿留骨灰，
要撒到大海，撒到大海，如果这样，那你留那个往生贝就不好处理了，不好处理，特殊情况啊，特殊处理，你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焚化，焚化用个干净的炉子啊，把它焚化了之后，就随着你的骨灰一起撒入大海啊，可以这样。不是说佛经什么不能焚化啊，佛经损坏不能用的，这个损坏的它也可以焚化，但是焚化你一定要用恭敬干净的方法来处理。那么你往生贝，你骨灰都不要，不在这世界，你往生贝在这里就没办法处理，你也可以采取这样方法处理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一个完全没有修持的人死后能烧出舍利子吗？烧出舍利子与否啊，当然一般来说，你用戒定慧的功德能转化身心结构啊，生理结构有舍利子啊。一个完全没有修持的啊，他可能就是心很散乱啊，就生理结构不一定能够转化啊，一般不能烧出舍利子。但是这里面有一些特殊情况，也许一个好像今生没有什么这个修行的，你也不知道他多生多劫的善根怎么样啊，所以靠这些是不是有舍利子，包括是不是肉身不坏，这些固然可以看一看，但是不能作为重要的因素啊，尤其不能作为是否往生和了生脱死的要素。比如说能够肉身不坏，我们认为这肯定是了不起的，也一般来说我们会对这个啊修行人赞叹。但是肉身不坏不等于是了生脱死哦啊。对这个问题，原来我在九华山跟仁德老和尚也在吃饭的时候探讨这个问题啊，请教这个问题啊啊。那仁德老和尚也认为啊，肉身不坏不等于了生脱死啊，就从九华山来看，自古以来都留下了将近20尊肉身不腐的，其中还有7、8尊是道教的啊。也许那个地方修行的环境跟道教的修道人也能做到肉身不坏，留下肉身。刚念佛不久的人临终欲知实质，但没人助念，往生时87岁，他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吗？如果不能去助儿女的，该怎么办才能使他品位提高，升到西方净土？感恩。首先，念佛是长是久，个人的因缘善根的差异啊。但是无论他念佛的时间长久，只要具足信愿都能往生啊。观经讲的临命终时，即将要死的时候遇到善知识跟他讲净土法门，那临命终时啊遇到净土法门，念佛也能往生啊。这里不在于他念佛的这个时间长久问题。如果他临终欲知实质啊，自己具足信愿成名，他一定能往生啊。有不有人助念没有关系，因为往生这个事情是我们念佛人跟阿弥陀佛之间感应道交的结果啊。助念是一个善缘，但是它起不了决定的作用啊。我们看净土圣贤录，很多往生者并没有助念不照样往生的嘛啊。所以啊，没人助念，但是他因为阿弥陀佛悉知悉见嘛，你只要内心有愿往生的心，阿弥陀佛就会知道。阿弥陀佛是不失时机的救度众生，他有能力，他能放光，他有种种方法令我们保持往生的正念，来让我们的神识到那个莲台里面去。这一点要一定要相信阿弥陀佛啊，他是舍受不舍嘛，只要对念佛众生舍取不舍，把你抓住啊，不让你漏网，不舍弃你啊。所以啊，你就不要担心了啊，这个
欲知识字，又能够信愿念佛，一定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你做儿女的呢，也可以做点佛事，在他49天当中啊，这个多念佛给他回向啊，这个让他增上往生的品位啊。我们常常听说欲知识字，自在往生，请指教我们怎样修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这个境界不需要去追求啊。其实是不是能够欲知识字自在往生都不是很重要的，你关键问题你要相信，无论我是不是欲知识字，无论我是什么样的不自在，阿弥陀佛决定能够把我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样的信心才是关键啊。但是如果你念佛念的得力，是有预知实质的情况，有时候或者阿弥陀佛或者观音菩萨做梦跟你啊告诉一下，有时候告诉都是用很隐秘的方式告诉，但是有时候你心粗啊，心很粗的，你都不能领会啊，虽然告诉你也不明白，那也是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个你还是从信愿称名老实念佛当中去啊下手啊，能不能预知识字自在往生你都不要去管它啊，这一切都是听任阿弥陀佛的安排就好了。有的预知识字要往生，佛有助念了7天，但几次都没走，是不是新加坡我们这些佛友走偏差了，是没有善知识与正确的佛的教理做基础的关系吗？我们佛友都在家中24小时播放念佛机，这样的动机是为了度家人和开播 VCD， 比如地藏经的录像带等，家中没人也播放，晚上睡觉也放，是为了度无形众生，这样可以吗？有些事情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我们一定要从自身找原因。正信正见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大陆也发现有些情况，他动不动就向大家宣布啊，我什么时候要往生了，我要表演给大家看了，搞了好几出闹剧啊。所以这个心都有一些其他的杂念在里面，自己出问题了。你首先念佛往生是面对自己，真诚的面对自己的，你不是向外面去表演的，所以你就要平淡一点啊。即便预知识字不是说你有能力去预知识字的，这是由于我们自身念佛呀，阿弥陀佛怜悯我等众生呢，有时候就在梦中给我们用种种方式来预告一下，让我们有个准备啊。在这时候你也不要到处张扬，你看看我什么时候能走，我有多大的本事，你一念这样的妄想心你就要吃亏了啊。所以在什么时候走，如何走，你不要挂在心上，你只要念佛嘛，我只要用至诚心愿往生去念佛，阿弥陀佛慈悲不舍我这个苦恼的众生嘛啊，阿弥陀佛自然会有想办法会让所有众生产生信心，我们孽障深重的凡夫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嘛，你念念都想着要表演给别人看，你不是做个演员吗？所以这都要注意的啊。再就是你播放念佛机为了什么啊，能够播放念佛机让他听念佛号也很好，但主要是让他对念佛产生信心。如果他觉得他要睡觉的时候你跟他播放念佛机，这个时候这个念佛的声音对他来说是噪音啊。现在对也讲到以人为本，你得考虑他愿不愿意接受啊，接受的时候你给他，他不接受的时候你再好的东西他都认为不好，你强行加给他，你也不符合阿弥陀佛的精神呢。 啊，所以这个度家人也得要有一个善巧方便的啊，慈悲心不是你要强加过去的啊。那你放那个讲经的录像带也是这个样子，你要想想他愿不愿意听的啊。人家你的家人不愿意听，他有很重大的事，他有他的公司的事，单位上的事情，他都忙不完，你呱啦呱啦把声音啊搞得那么响，这东西是学佛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首先要懂得尊重对方的，是吧？你尊重了他，他才会尊重我们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接上那个缘分，他有一个感恩之心，他真正知道我们在为他好，这时候愿意接受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产生作用嘛。不愿的时候就缘分没到嘛，慢慢来嘛。啊，所以你晚上睡觉都也放，人家就说你有毛病了，是吧？是不是？所以这都要注意的。如果信愿至诚到了一定程度，是否就可以预知实质？若人尚未预知实质，就说明他信得还不够。信得还不够，请问法师，我的这种理解对吗？有没有一点太苛刻了？至诚到一定程度是可以预知实质的，这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个什么啊预知实质能力，是阿弥陀佛、观音世智以种种不同的形式会来告诉我们，大多数是在梦中告诉我们。原来有一位居士他念佛，结果他预知实质很有意思，是梦到了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给了他一个念珠，说你往生的时间就是这个念珠的数字。他回来一数，53颗，果然转到第二年5月13日那一天，他就告诉今天是我走的时候了，还真的就是那一天走的，5月13加起来53颗。所以这些都是心里会默切于心呢，心里是会知道的。所以只要至诚，一定能够做到预知实质。但是即便有时候可能你太昏迷了，这个有时候给你种种的暗示你都不了解，蒙头蒙脑不了解，不了解也没有关系，也能往生，如睡梦去也是往生。所以主要看他我们在因地当中信愿持名有否这样的条件。请问法师，以至诚心是何标准？或者我怎么知道我达到了至诚心？那么至诚心这个标准确实还是很高的。我们讲18愿啊，至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10念10声佛号都能念，但是至诚啊，至心信要欲生这6个字不容易做到。至心，至真诚到极点的心，信，自信，这个自是修持心，修持信，修持要的啊，自信的心，这个心没有一点怀疑，100%的相信。要就是欢喜好要希求，那是世间什么东西真的像抛破鞋一样的，不加一点留恋，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境界，是全身心投靠，一往情深啊，这种愿求生的心。这对于娑婆世界的业力凡夫来说，很少有人有这种背景的啊。所以我们要在自心信要欲生当中要下功夫，这个功夫怎么一定要闻思净土法门，真正把这个信愿从内心深处真实的发起来。你这个真实发起来的这一念清净的信心，你用这一念清净的信心，功德就无量无边，你这一念尽信回向西方极乐世界都决定往生。这个净土法门它圆顿到这一点，不一定要你谈多少功夫，你就一念尽信你都能往生了。因为你这一念尽心就跟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沟通了，相结了， 啊，那根本就没有谈功夫问题啊。但我们一般人是认为功夫很有价值，实际上信愿最有价值。信愿的功德超过有为的功夫的多少百千万一倍，这是涅槃经啊、华严经乃至于啊妙法莲华经都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所以这个信愿形而上的东西，不可琢磨的东西，但是一旦你真实发起来，它的功德超过有为的福德多少倍的啊。所以这些是要靠我们的熏习，也要靠我们多生多劫累积的善根。Thank you.